内蒙古靶场惊现台湾总统府，五月普习会面或谈公台。美国会发九信牵全美抗共浪潮。卢卡申科爆普京讲大话，众人揭音乐厅遭袭背后不简单。川普赚40亿，首进全球500富，富豪云集相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近日在传出中共东部战区训练场搭建台湾桃园街道和建筑物，似乎在模拟对台巷战而引发外界关注之后，又发现共军在内蒙古设了一个演习场地，模拟台湾总统府周围的环境，这个再次引起外界的警觉。同一时间，中共扣留了前没多久在金门出海钓鱼一名台军的士官，可能会实施人质外交，施压台湾政府。不单止是这样，五月的普习会恐怕会涉及商讨攻台的事宜，而台湾已经开始行动。资深军事迷温若瑟在 X 平台和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共军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新建模拟台湾博爱特区靶场，同时附上卫星照片和博爱特区空照图对比。照片可以看到共军在内蒙古自治区设置的这个演习场地，模拟的台湾博爱特区的街道道路轮廓几乎和台北市的博爱特区相同。温若瑟指出，之前中共曾经在朱日和战术训练基地建造台湾总统府模型建筑物，建筑物的周围街道布局亦都和台北市中心相似，并且拍摄模拟进攻的影片。但今次在内蒙古基地对台湾博爱特区的布景，性质几乎亦都和朱日和不同，比较似是炸射靶场。而在甘肃省的鼎新基地内，亦曾经传出有一座和台中清泉岗基地相似的构造。针对这件事，本台记者斐珍采访了公开情报的温若瑟。我觉得这个模拟博爱特区讲难听一点，其实是一种挑衅，政治目的还是比较多。建造这样一个设施，他们一定希望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亦达到了他们政治宣传的目的。因为如果他真的炸博爱特区，其实并没有必要制造一个一比一的道路设施出来，所以政治性的意味还是比较高。从之前的朱日和那个模拟总统府的建筑，今次新起的模拟博爱特区都是比较政治性的事。我建议大家关注共军的两栖演习，还有年度训练有没有和以往不多一样，还有东部战区的远程火箭炮部队近年来是比较有重大变动，对台海也比较重要，还有关注中国在灰色地带的行动，我认为会比较有意义。近期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进入白热化。在南海23号，中共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补给船，双方对峙9个钟头。彭博社报道说，中共用水炮方式在测试美国和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极限，什么情况下会被视为武装攻击的边缘，美国就会出手干预。而中共此举亦是为了最后攻台做准备。中共不单止在军事上挑衅，在外交上亦都开始试手。近期金门两名出海钓鱼的钓客失联，被中共海警救起之后，中方23号才放了民间人士吴姓的男子返台，而另一名胡姓士官却被中共扣留在中国接受调查。据了解，胡姓的士官是金门防卫指挥部金门守备大队迫击炮班副班长，是台湾人在金门服役。知情官员透露，军人的身份会对外曝光，是对岸先放出来的消息。连日来，金门立委陈玉珍来往中国调停放人事宜，他说胡姓士官一开始没向中方讲出是现役军人身份，所以被扣留在中国接受一些调查，中方已经同意家属探视，每日都可以打电话回家。但是专家分析，这一名台湾的胡姓士官有可能被当成人质外交。国台办说胡姓军事隐瞒军职身份，为整件事留下伏笔， 可能会被扣留在中国。在台海局势敏感升温之际，借此来施压台湾政府，即使中共没有政治操作，亦会不愿意配合将军人送回来。另外还有一个迹象显示中共有攻台的意图。关注中国黄金市场的外国专家简·尼文维斯最近的报告发现，北京秘密囤积黄金已经超过5300吨，这个数字是官方公布数字的 2.4 倍。专家分析，囤积黄金就是在为开战做准备。外界注意到普京在赢得选举之后会在5月出访北京，面对国际形势大的变化，普习会再协商恐怕会涉及攻台的事项。21号，路透社报道话，2022年2月4号，普京访北京同习近平密商，达成中俄战略合作协议。普京出兵乌克兰，两年乌克兰战争期间，习近平变相咁不断支持普京。而今次普京系咪投桃报李，作为回报支持北京攻台呢？报道话，普京近日喺赢得选举之后，已经迫不及待咁就话，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五月同习会谈，台湾问题是少不了的议题，习近平亦势必争取普京的支持。过去两年，北京一直没有改过不谴责俄侵乌的立场，现在应该是普京表态的时候了。北京争取普京支持攻台很重要，从乌战经验显示，如果北京一旦攻台，欧美很可能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所以同俄罗斯、中亚国家、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的贸易合作就很重要，这些会成为北京抵制制裁的重要力量。俄国的武器，特别是核武，将成为威胁西方的重要筹码。目前除了美日韩、印度已经在台海着手部署之外，台湾亦都已经动起来。3月26号，台湾军方动用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天宫导弹进行了一次防空演习，众多陆军和海军部队亦都参与了演习，目的是验证三兵种的联合防空作战指挥能力。台军表示将加强训练以应对中共军方在台海周边地区的入侵行为。拜登政府对中共科技领域围堵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写信给拜登政府9个部门，要求拜登的行政单位必须调查中共渗透美国的活动，并且告知应对措施是否到位，还要求各个部门采取全社会、全政府的方式，塞住中共对美国社会、经济界、华人圈的系统渗透。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将对中共与中国分开，将美国和中共的竞争关系定义为一场政治战争。委员会强调，几十年来，中共一直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各方面，目标明确，就是要打败中共的主要敌人——美国。而且按照中共的讲法，就是战场无处不在，工具亦多种多样。信入边话，由于所有美国人都是中共的战争目标，联邦机构有责任：一、向美国公民宣传他们可能遇到来自中共的危险；二、提供适当的措施，鼓励美国人积极主动地保护他们的社区、学校、宗教场所、企业、财务、食品等免受中共的威胁。时事评论员蓝述对大纪元表示，这9封信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敲打的作用，直接告诉政府各个部门知，要将中共当成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对待了。这个委员会已经行动，在今年3月20号，他们要求司法部提供简报，告知司法部从上而下是否确保所有员工都了解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战和影响力行动，是否对处理中国事务的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了解中共多种形式的战争威胁，是否已经向美国商界、华人和其他被中共列为目标的美国社区宣传中共的威胁，是否为美国人提供举报中共在美国非法活动的线索或者是举报热线等。蓝述表示，这9封信所代表的想法其实现在已经是主流，只不过美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还不是完全一致，拜登内阁基本上将中共定义为竞争者，还未完全将中共看成敌对势力。蓝述认为国会议员要清醒得多，他曾经和中共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话， 加拉格尔直接对他表示，中共是美国的敌人，不是竞争者。目前加拉格尔已经提前辞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3月25日已经宣布任命62岁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为新任众议院美国对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来接替加拉格尔。预计穆勒纳尔将从4月开始上任。穆勒纳尔亦属于对中的鹰派，他还领头反对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在密歇根州建设电池厂的计划。穆勒纳尔和加拉格尔都说，国轩一直是中共版千人计划的积极参与者。联邦调查局亦说，这个项目窃取商业机密并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在川普纽约高股资产案刚刚在10日之内支付$17,500,000保证金暂时收场之后，纽约主审法官昨日25日裁定川普的封口费案从4月15日开始进行审判。不过川普一方亦都传出利好的消息，他的资产增加了大约$40亿，而且还有大富豪出来帮他。所谓指控川普验声封口费案，原定在3月25日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进入审判程序，但在川普的要求和检察官的同意下，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3月15日裁定将审判日期从当日起推迟30日。这个月早一点的时候，川普法律团队要求法官将审判日推迟90日，或驳回对川普的指控，但是没有被采纳。川普昨日出席封口费案的听证会，在整个听证会期间一直安静地坐在法庭里面。他一如既往地表示，这个是一场猎巫行动的政治迫害，是一场骗局。在川普面临高额4亿6400万保证金的困境底下，川普如何出现重大转机，引发外界关注。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是有一群亿万富豪站了出来。亿万富豪对冲基金创始人约翰·保尔森参与了寻找捐助者的幕后工作。据其中一个人透露，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哈罗德·哈姆亦都参与了。不过在保证金下调为$1,750,000之后，川普竞选犯人史蒂文·张表示，川普有足够的现金来全额支付判决。而川普亦表示，我将很快提供$1,750,000的现金、债券或者是证券。另外，保尔森和哈姆都参与了川普即将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邀请函显示，保尔森是主持人，哈姆担任联合主席。而保尔森曾经是川普谈到的可能的财政部长人选。另外，川普新合并的社交媒体公司将在今日开始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这家拥有真相社交应用程序的公司名为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股票交易代码是 DJT， 亦即是 Donald J. Trump 的首字母缩写。川普是新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他持有的股份估值是大约$40亿。但是由于存在锁定限制，川普可能在几个月之内都没办法出售甚至是借用这只股票的价值。前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前 TMTG 首席执行长德文·努内斯将担任新公司的首席执行长，而 DWAC 的前首席执行长 Eric Swider 将成为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川普的身价亦飙升至$65亿，冲进了彭博社选出的全球500富豪榜。俄罗斯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情报官员26号指控恐怖分子在犯下这一宗案件之前得到了西方和乌克兰情报单位的协助，但目前还不知道下令攻击的究竟是哪个。不过很多网友发帖表示，袭击案背后不简单。普京在25号晚间同政府官员召开公开会议上表示，我们知道莫斯科音乐厅恐攻事件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分子所为，而这个是普京在事件爆发之后首次承认主犯是激进伊斯兰分子，但是未指名是后来再次对俄发布警告的科罗山伊斯兰国所为。不过法新社报道，26号俄安全局局长 博尔特尼科夫表示，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由极端伊斯兰分子策划的，当然还有西方情报单位的参与，乌克兰情报单位和这种事件亦直接相关。博尔特尼科夫重申普京的说法，就是恐怖分子在案发之后曾经试图逃往乌克兰，虽然 ISIS 已经表明是自己做的，不过俄国政府似乎执意要与乌克兰联系上。有意思的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6号表示，袭击事件的四名嫌犯最初是想逃往白俄罗斯，不过失败了，所以改变了路线，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对于番红花市政厅音乐厅的袭击案，有不少网友认为这种事件存在几个疑点。 X 账号为华夏人一号在26号发表文章表示，莫斯科市的特警基地距离番红花音乐厅只有5分钟的车程，但特警却花了1.5小时才到达音乐厅。另外，莫斯科地区政府大楼就位于音乐厅的隔离，这个地带戒备森严，不应该这么轻易发生恐怖袭击。俄罗斯的一个电视频道亦都指出，恐袭事件的逃跑人群入面，不单止发现现场有警卫存在，而且还有俄罗斯 K7 部队的军官。另外，音乐厅所有者承认，他的员工将紧急出口锁住，造成很多人没办法通过救生通道逃出。这个频道还说，一部相关影片显示，恐袭发生的时候，两部警车就停在音乐厅外边。另外，推友 Nexter 发帖说，音乐厅袭击现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可能就在音乐厅里面。录像显示，有几个穿着同样蓝色运动衫和牛仔裤的人，可以看到他们在当时情况下的一些特殊行为。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